玄牧记第五季第十二集。201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普遍都在盖楼房，白天总是能看到很多盖楼的施工队。夜里，小姚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看见一处盖楼的施工队好像挖到了什么，大家都在围着看。小姚下意识的也走过去，是施工队在打地基的时候，一不小心挖到了个圆圆扁扁的物件，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小姚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一个硕大的金黄色的法轮立着在土里半埋着。小姚惊讶地说道，
呀，法轮怎么埋到土里了？
他赶紧把法轮从土里捧了出来。法轮一出来就直接钻到小姚的肚子里了，在他的小腹部位旋转着闪着光。小姚带着法轮转身就走了，却听见身后的施工人员又喊道，
又出来了，又出来了。
小姚又回去一看，刚才的那个法轮又从土里显现出来。小姚不解，不是都进到我身体里去了吗？怎么又在土里了？
钱大娘。
小姚在街上碰到了钱大娘，钱大娘也亲切地叫着，
孩子。
大娘，你的病好了？
好了，我是托你的福啊。
哪里哪里。
孩子，你是不是想信法轮功？我看你是这块料，反正比我强。
哎，可我遇不到一起信仰的人，我什么都不懂，连动作也不知道怎么练。
孩子，我认识这儿的老辅导员，他一直都在练，我知道他家在哪儿，我带你去找他。
小姚的眼睛放出光来，赶紧攥起钱大娘的手，
好啊好啊，我想去找他们，我非常想去找他们。
那咱们现在就走，走。
小姚跟着钱大娘就走了。
独白。
路上的我心中还有些忐忑，因为这位大娘还说不知道她能不能在家，我内心非常渴望见到同修，我也怕同修不在家，但转念一想，这次不在我可以再去，下次不在家我就还去，我定能堵着她。我很欣喜，还有些不敢相信，我就要遇到老大法弟子了吗？我就要看到我心目中的英雄了吗？我就要看到我朝思暮想的偶像了吗？我就要看到这些不畏生死坚守信仰的世间战神了吗？我真的能和这群纯真纯善的大法修炼人一起共沐法光了吗？我一点都没有夸张，这些就是我那时真实的想法。这个世间就是这样相生相克，有人不信就有人坚信，有人轻蔑就有人崇敬，有人带着鄙视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受难的觉者，就有人带着仰慕钦佩的真心向往着能与这些伟大的未来神同在同沐法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连敲三次都没有人开门。钱大娘把脸对准门禁处喊道，
我是钱红莲，五小区那个钱红莲，我给你领来个小孩。
这时门打开了，只有在法轮大法这片净土上才能修炼出来的那种纯真纯善与纯美的笑容如圣莲般绽放在了他的面前。这是小姚第一次见到从1999年720之前一路走来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女大法弟子，这纯真纯善温暖如春的笑容会在小姚的记忆中永远留存。这位大法弟子笑意盈盈，
来，快进来。
小姚进了屋，钱大娘没进去，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小姚向客厅一看，十来个大法弟子围成一圈，正双盘端坐，一人手里捧着一本大法书，在一人一段地念着。这位大法弟子依旧笑意盈盈，
来，咱们到卧室里来。
小姚跟着他来到了卧室，没有打扰其他大法弟子学法。这位女大法弟子就是钱大娘说的当地那位1999年之前的老辅导员，这里我们就叫她湘君阿姨吧。
来，快进来。
独白。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法弟子，第一次来到大法的学法点，
我当时激动的大脑都一片空白了。我现在都想不起来那天香精阿姨和我聊天的内容，我只记得善，非常纯正的善，非常博大的善，这种善完全区别于常人的任何善。大法弟子这种纯善的面容是我从未见过的，也是我永远都不会忘怀的。我从泥沼中来，第一次见到了什么叫净土。湘君阿姨叫我练功，带我学法，给我做饭，给我买很贵的水果吃，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我，不要我一分钱，不要我一句感谢的话。我现在想起来依旧会泪流满面，不知如何描述大法弟子们的善和那段时光里被善包围的我有多么的幸福。湘君阿姨希望小瑶在她家住下来，好好教她练功。这个暑假，小瑶就在湘君阿姨家住了下来。小瑶终于看到了师父的新讲法，看到了神韵，看到了明慧网，看到了正见网，还在视频中看到了不少师父的身影。那段时光，她深受震撼，也更加坚定。神韵开篇，创世主穿破苍穹的红音，使小瑶泪如雨下。
谁愿随我下世正法？
远古的记忆在苏醒，与创世主的约定到了兑现的时刻。小瑶心中出现了八个大字：勇猛精进，救度众生。湘君阿姨在教小瑶第五套功法的时候，发现小瑶的腿硬，双盘很费劲，拿上去就掉下来，所以就让小瑶先单盘。小瑶单盘还是很轻松的。
独白，
但是我没有想到，怎么单盘腿还能这么痛呢？刚开始跟湘君阿姨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我们面对面坐着，她双盘，我单盘。刚练了不到20分钟，我的腿就开始痛。骨头、筋、关节都在痛，越来越痛，到后来就是一刻不停的在痛。虽然腿没有拿下来，但我开始掉眼泪，开始撇着嘴哭，这些湘君阿姨都看在眼里。一个小时结束后，我终于能把腿拿下来了。不怕大家笑话，我当时哭得大筋都湿了。练功结束后，湘君阿姨笑着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从前有一块璞玉，需要雕琢之后才能展现它真正的价值。有一位工匠就发现了这块璞玉，他把这块玉带回家，准备精雕细琢一番，让这块玉实现真正的价值。可是他拿刻刀每雕琢一道，这块玉就哭一声，雕一道就哭一声，再雕几道就哇哇大哭。工匠心中不忍，到底还要不要继续雕琢下去呢？听了湘君阿姨的这一番话，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告诉我玉不琢不成器。后来我就不再哭了，但腿不知道为什么依旧非常的痛。湘君阿姨建议我，反正单盘都这么痛，那莫不如就双盘算了。其实一开始不能双盘也是观念的阻碍，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刚开始练功不能达到双盘，所以盘上就掉下来。听了湘君阿姨的建议，我决定打破观念，反正单盘也这么痛，那还有什么不敢双盘的呢？观念一转，双盘的腿就再也没掉下来过。于是我就开始每天双盘练功。这一个小时的进攻里，他一点也不痛，表情平和喜悦，我痛得死去活来，表情痛苦难耐。我后来才想到，其实我每天都在影响人家入境。我痛得后槽牙咬得嘎吱嘎吱响，痛得大口喘着粗气，像要虚脱一样。那时谁和我在一起练功都很难入境，但湘君阿姨没有嫌弃我，总是不断地在鼓励我，用大法弟子的慈悲与智慧一直包容帮助着我这个志气未脱的大法初学者。经过了这一个暑假的练功，虽然宵夜很痛苦，但任何事物都是正反两面，不失不得。我一个15岁的青少年，当然没有什么病了。人病业的显现一般都在中年以后。要说练法轮功给我驱了什么病，我还真没什么可写的。
但是没想到，通过这一个暑假的艰苦练功，我的身体竟然出现了另一种让我以至很多人都更为惊奇的现象。这个我们后面说。老大法弟子们的修炼状态是非常惊人的。当时经常来湘君阿姨家集体学法的大法弟子大约十几个人左右，最大年龄的一位爷爷现在差不多100岁了，那时是80多岁。最小的当然就是我，10几岁。我年龄的上一位是个40多岁的阿姨，比我的妈妈还大了2岁。他们大部分都退休了，没退休的也将近退休，只是上午有工作，下午不用去单位，他们就会来湘君阿姨的家里学法。他们整个一下午3-4个小时全部双盘腿打着坐学法和发正念，3-4个小时之内腿不拿下来。一圈10多个人双盘着腿，一人一段的念法，整点发正念15分钟，然后再接着念法，到整点再发15分钟，然后再接着学。整个一下午根本没有人把腿拿下来。我看见有一个阿姨的小腿处都磨出了茧子，我显露出敬佩之意，可她却说，这不算什么，这点苦算什么呀。大法弟子惊人的毅力和其不以为然并不以此为傲的境界，是我之前在常人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在集体学法中，因为对转法轮还不太熟悉，我念的就慢，比他们都慢。因为我想尽量少错字，少让同学们纠正，少耽误大家时间。每次轮到我念时，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悦耳，或许我想这样表达对大法的敬意吧。我慢慢的念，余光里仿佛感受到了这些老大法弟子们向我投来鼓励慈爱的目光。学完之后，叔叔阿姨们都会鼓励我，
孩儿念得真好，真好听，我们都喜欢和你一起学法。
我说，我念得慢。
慢也没关系，慢也好听，慢也是一颗纯净之心，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被喜爱，被鼓励，被认可，被呵护，这些感受好像很久都不曾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我从1年360日风刀双剑原相逼的罪恶污浊中走来，走入了大法弟子这个群体中来，仿佛一下从魔窟进入了佛国，那真是苦莲方知甜滋味，幸福甘美满心扉。